是旧约圣经当中一卷可以非常吸引人的一卷书啊。那么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读这卷书，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看约书亚如何来结束这卷书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我们读圣经 要很认真的读，要像读情书一样的，要像读圣旨一样的，要像读遗嘱一样的来读，对不对？是吧？要用以读遗嘱的态度来读，什么意思啊？遗嘱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遗嘱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有些人，实际上有些人甚至是亲兄弟姐妹都会因为遗嘱彼此打官司，甚至关系破裂，听过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遗嘱里面东西跟我们是什么？是息息相关的，牵涉到利益很重，是不是？同意吗？当然了，遗嘱不只是关于这个我们的长辈遗产有多少、怎么个分配这种层面而已。其实遗嘱这个先人遗留下来嘱咐的言语，在属灵的层面上，那些充满智慧的言语，对我们往后的日子更是有莫大注意的，同意吗？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少走一些冤枉路，避免走偏，是不是？同意吗？今天早上我们要将要看到的，就是圣经当中约书亚给您给我可以称之为他的著名的遗言啊。我们要从约书亚里面呢来末了的名言来结束这个系列。我们要从的遗嘱上面得到帮助，他的临终之言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先来看看这段末了名言背后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前一阵子刚刚去圣地了，所以你们应该可以来有一些比较清晰的那个记忆。如果你往耶路撒冷往开车子往北走，那么你就会进入到西岸。那么你去往前行大概30英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座坐落在两座山之间的那种碗形的那种山谷，就是所谓的盆地，会看到一个盆地。那么几千年前呢，在这两座山峰之间首次建立了一座今天称为那不勒斯的一个城市。今天称为那不勒斯的，在古时候呢，这个城市被称之为世剑。那么我相信大概听过世剑这个名词嘛，如果各位注意的话，这个世剑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是人们数千年以来跟神有所连接的一个地方。世剑是神跟亚伯拉罕说话并承诺给他应许之地的一个地方。世剑是雅各停下来掩埋他过去一直携带同行的外邦偶像，并将他的生命重新献给神的地方。世剑是约瑟被埋的地方。世剑是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在人们进入到应许之后一周，在世剑这个地方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重新献身于神的地方。那么10年以后，这位正进迈入死亡的老人约书亚就在这个世剑这个地方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发出了告别信息。这里的重点，总体来说，这几个世纪以来，世剑一直是一个做出重要属灵决定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请各位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跟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以色列人都聚集在世剑这个地方，都聚集在这个世剑这个山谷里面。这个是一个世剑的山谷，请你记住，想象一下。那么约书亚呢就在这里要我们表明他的 临终之言啊。那么其实这是结束本系列最好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约书亚记我们听学了很多东西，同意吗？我们学了好多很多伟大的一些原则，是不是？那么问题是什么？我们学了这么多原则以后，那又怎么样？ So what? 是不是？那么研读作业整书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到底学到了什么？那么如果约书亚今天亲自在这里的话，他会希望我们从这卷书里面得到什么精髓？ 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啊？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山谷，我们这个约书亚这个老人家就要对我们说话，所以我要注意一下，好专心一下听，这个热了，对不起啊。我们要想象一下啊，因为我们中间差了两次跟英文部合并，所以我们中间有间断，我们来简单的来重申一下，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约书亚记是关于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开始建立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战争，还有夺得迦南地为业的，就有点像这个美国的革命战争一样。那这个约书亚记持续里面的话，持续了七年之久，有点像七年才抗战，七年之久。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约书亚记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重点，请你记住，不是说神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为了反对异教徒，或者是为了得到什么产业，或者是其他类似事情去挑起一场战争。神在约书亚记里面意义不是叫我们去挑起战争。很重要的，约书亚记所要指出的约书亚的重点是什么？约书亚的重点是神永远忠于他所有的应许，所以你我今天要记住一件事情，他是永远值得你一切相信的，一切信赖的神。我希望讲清楚了，好吧？神永远忠于他所有的应许，所以他永远值得您一切的信任。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是约书亚所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重点。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听到的。约书亚老人家就在这边一直跟我们讲这句话，很重要的重点。好像你们都不怎么有反应了，或许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了，就好像他在跟我们讲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永远忠于他所有的应许，所以他永远值得您一切的信任。我希望大家听到神借着耶稣要在提醒我们的话，好不好？很重要的，神永远忠于他所有的应许，所以他永远值得您所有的信任。所以想象一下，一样哈，想象一下那个形状有点像足球场的那个盆地里面，即使在今天那里的音响效果也是非常惊人，所以你可以想象成千上万的人在山坡上聆听这位备受尊敬的传奇老领袖的末了之言。在第23章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在倒数约书亚记的倒数第二章是记载了约书亚跟当时的领袖们的一些谈话，然后在第24章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他聚集了整个国家的人。这个老人就站在这个体育场形状的山谷当中，他呼喊了出他最后的论述。这些话其实就是在他死之前的肺腑之言，非常重要的。圣经说，他发表了这段话的时候，他已经是110岁了。哇！所以他年纪已经不小了，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他首先提醒各个支派的领袖，他对他们说，这是你们需要学习的，这是我要你们在我离世之后意识到的。实际上他说了两个重点，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他在23章当中提醒他们，你必须记住，你必须记住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很容易忘记。有多少人有经验，晚上起来走到厨房，然后开始说，我来这边干什么的，有没有？ 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老人家才有，我告诉你，年轻人也有，我们很容易忘记，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你必须记住，那必须记住什么？接着他就提出了三件事情，必须记住的事情。第一个，他说你必须记住神供应你的，记住神供应你的，记住神为你所提供的一切。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九节他说什么？第九节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当然他这边讲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过去两个礼拜中间差了，我们中间没有谈到的东西，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回去看一看好不好？耶稣要去拜托你们，虽然今天结束了，但是恢复一下，回去从头看一下，你会发现很棒。他这边讲的其实在讲是在约书亚记第十章所记载的，当时的五王联合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怎么样？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所以是谁在工作？是神在工作。另外圣经 也提到了神就派大批的大蝗蜂，显然这是一种蝗蜂的病虫害，而且什么情况非常糟糕，糟糕到一个地步，整个村庄的人都向北逃，所以这些乡村里面的什么都已经离开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毫不用费力气的，不用提起刀剑来抵抗他们，他们只是怎么样？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就这样轻轻松松的就走进去，走到葡萄园里面，走到城市里面去。这就是这边第三节第九节的描述。因那，Hello， 太多了好，因为那怎么样？好，这里好，不对，这奇怪，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了。这个已经讲过了对，好，这个已经讲过了对好啊，耶和华什么样？因为什么？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谁啊？是谁啊？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请注意，他一直说什么？不是你们做的，不是你们去打的，不是你们做到这一点。是神做到这一点，是神，不要搞清楚了啊！不要搞清楚，不要不搞清楚了。我发现我去当一个 jury duty 来回，现在是头昏脑胀，都搞不清楚状况了啊！我相信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同意吗？同意吗？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不管你多成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阿们。所以，请你想一想当我们呼吸的第一口气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东西去换来的？没有，是不是？是神的恩赐，是不是？你甚至没有祈求，神就已经给你了，是吧？当我们闻到花香，看到海洋看到日落，看到日出，看到花香。听到鸟唱，不要讲了这都是神的礼物，同意吗？是不是？同意不同意啊？因为如果你眼睛瞎了，你看不到；如果你鼻子塞了，你闻不到的，你同意吗？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我告诉你不行的。OK， 甚至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也是100%来自于神的礼物，绝对不是你选神的，而是什么？其实是神拣选你。而我们得以能够找机会去为别人的服事做好事情，弟兄姊妹，请也记住，这也是神的恩赐，神的礼物，同意吗？是不是？所以想一想嘛，从头到尾，我们只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不晓得你怎么想，我觉得是我只是领受神一层又一层又一层丰富的供应。说实话，我只是这样，我什么都不配，但是什么？神却丰丰富的赐给了我。我要讲嘛，我今天能够一早起来能够活着，我第一件事情要赞美神，因为 说, 说, 说实在的，我能够活着是神给我的恩典，对不对？我早就该死了，没有死。大家都很有一些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听懂什么？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而且说实在的，而且神已经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不会忘记神如何赐福您、你的家那种种种点点滴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记住，不要忘记，要记住神供应你的。然后呢，他还说你们也要怎么样？你们也要记住神应许你的，记住神应许你的。在第五节，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中间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神应许他们，所以怎么样？神就会怎么样成就。哎，请问一下，神有没有应许你？神应许你什么？我都不讲出来啊，其实差不多嘛。神有没有应许你应许之地？有没有？哎，神有没有？哎，神有没有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以后要跟神永远同在？有没有？哎，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哈。神有没有应许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永远与我们同在？有没有？有。神有没有应许我们让我们活出不同的生命？有没有？有。有一节就很棒，哥林多后书一章有一很棒的经文，而且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一起来。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弟兄姊妹，这在说什么？请你注意到这一点，这意味着我们跟那些人一样，得到了所有神应许他们得到的。想一想，我再提醒，想一想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应许会与我们同在，有没有这个应许？有没有？有没有？有。神会赋予我们能力，有没有这个应许？有没有？神应许我们拥有之地生活的产业，有没有？让我们得到基业，有没有？有。请注意，当我们信靠神的这些应许的时候，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他会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因着这个实在，神就刚刚讲了，神怎么样会因为我们得到他的荣耀。这意味着只有相信神的应许，才能够以内在的事来取代我们内在的非，我们内在的怀疑，内在的困惑。讲清楚了吗？我不知道你情况如何了，但是在我里面往往就会有一个内在的非，会怀疑啊，对不对？会困惑，有没有？你们可能比较好一点，对。哎，而当你知道说我相信神在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计划的时候，当我能够了解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都是是的时候，怎么样？他会帮我怎么样拨云见日，取代我里面的怀疑。当我这个确信的时候，就像有个指南针一样，以至于我可以说是的，我相信神的话语，神已经从内而外的改变我。所以他说，你当怎么样？你当记住神供应你的啊，怎么样？你当什么呢？记住神应许你的，记住神改变你的，看看神如何改变你，在你身上产生什么。很注意你看他第十节说什么？第十节，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哇，你有没有注意到，以前他们是受压抑的，还是轻松的？以前他们是受压抑无力抵抗的，对，同意吗？而现在怎么样？他们可以一人追赶千人，有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什么？我们过去里面常常会受到一些环境影响，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 就无力，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会有没有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跨越东西？有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我们改变我们对人对处事的态度？有没有？有。弟兄姊妹们，一样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约书亚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记住这一些，你要当你去思想这一切的时候，请注意他在这边说什么。第十四节他就开始，他说什么？第十四节他就说，我现在要走 世人必走的路了。我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要死了啊！这个世人必走的路，这个比那个说我现在要死了更棒啊！对，我下回我等我要走的时候，我会跟我孩子这样讲，我不会讲说我要死了，我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哦，很棒，对。他说什么？他说啊，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的，没有一句落空的，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哇，弟兄姊妹，活到110岁了。弟兄姊妹，我可以这样讲，他走过，他吃过的盐都比我们走过的路多，同意吗？他经历的东西真的是很多了，所以他真的可以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每步路都已经很经历过了，都已经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了。他讲，其实就是这样，不是吗？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非常真实的经历，神供应你，有没有？同意吗？有几个人啊？其他人都没有经历过神供应啊。我第二种，我以前常常讲，喜欢讲我以前的故事，以前的见证。以后我机会再跟你讲。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付不起房租的时候，神就莫名其妙的让我看到一笔钱。我以前想要读神学院，那个时候没有钱，就在困扰的时候，忽然就莫名其妙就一笔钱就出来了，不只是在物质上面，在属灵上面，当我低沉的时候，不要讲太久了，我前一阵子也讲了，对吧？当我属灵状况到一个低谷，到一个低落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约书亚记，提醒我，就把我这个属灵状况提起来。注意到没有？这些东西，请问一下，会不会忘记？会不会忘记？弟兄姊妹们，让我提醒你们，这些经历，就是那么实在的，会根深蒂固的，深深印在我的里面，印在我的脑海里，印在我的心里面，而且是深深的影响了我。就是这样子。以前曾经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在公司里面做一个 manager 薪水那么高，你为什么还要出来当传道人？我说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不会那么笨，因为神一切都已经，那我不得不要来说。当然我不是那么容易，我也跟你讲过了，我挣扎了6年，跟神摔跤了6年，还后来被打了又才出来的。真的是实际上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这个深深的影响我，深深的改变我对神的认知，改变我对生活的态度，很重要的。因为我深知道神会供应。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当我要全时间出来的时候，我最大的挣扎是什么？钱。哇，以前的话很舒服的，工程师说实在的，那个时候薪水，那个时候20几年前都已经是6位数字的了，不错的呢。哇，现在要变成传道人，那个时候我跟太太讲说，哇，那很麻烦了，热带要裤带要拉紧一点，孩子也不能学那个，不能学那个东西，不能学那个啊。唯一的好处是什么？有时间可以陪太太陪子。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时间。我最担心的经济情况，从你看我现在还有时候还要减肥哦。神从来没有让我亏钱过，没有，没有。让我经历到神会供应。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空洞的标语，这个不是阿 Q 精神。我告诉各位，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会忠心的服侍神，因为神的的确确的是个供应的神啊。当然我必须强调一件，他不是会依照我们的想要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啊，不会的。我有时候想想，神啊，你让我 放大胆的去买一个 lottery，让我中了几千万，然后我们教会就可以去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不要那么急。我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怎么样？神会不会供应我？不会的，你不要傻了。太傻了吧？神不一定会照我们所要的方式供应我们，但是他确实会适时的供应我们的需要。请容许我再说，当你相信的时候，会带出不同，绝对会带出不同。这就是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啊。他说，孩子们，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已经看到这一切了，我看到一切从糟糕透底变得越来越好。 好到伟大的不得了，好到深具有挑战性，好到你嘴巴都张不开啊！他说：“让我告诉你，这100多年来我心得，我要你们牢牢记住，神会供应你们，他一直忠于他所有的应许，他所有的承诺。所以他说，因此神值得你们献上你们对他们的委身。记不记得刚刚那句话？神永远是忠于他的心，所以我们值得是永远对他们承诺。”第二，这就是他在24章当中说的第二点。他说：“因此呢，你们怎么样？你们必须要选择，你必须做出选择，相信这位自始至终所忠于他所有应许的神。你必须选择跟随他。”现在我们进入《约书亚记》这篇最著名的最后之言之前，让我提醒各位弟兄们，他对以色列所说的是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很重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决定重不重要？你做出每一步决定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上礼拜讲的，我们要必须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是不是啊？我们像哈拿一样做出智慧的选择，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可以怨天尤人，可以哀，可以抱怨神，我们也可以选择怎么样信靠神，同意吗？哎，因为什么？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哈。你选择哪个方向都很重要。我记得我以前讲过，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东西？在 Colorado 有一个中间的地带，有一个地方，这个交界点，那个下雨一下来的时候，如果落到东边，这一滴雨水会汇集，跟其他雨水汇集，然后慢慢变成一条河，变成小溪，然后变成河，然后慢慢流到哪边去？东边。你们地理都不读了。东边在哪里？美国东边是往什么？太平洋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不是没错吧？错了。东边。东海啊，东边，对，东海岸，对对。东边的话，大西洋去了。大西洋那应该大东洋了，大西洋。anyway 啊，然后如果往西边飘了一点点的话，就往哪里走了？你知道没有？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不一样，流出的方向就落到不同的大洋里面去。中国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弟兄姊妹们，你做出决定，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事情，即使你在教会，你说：“哇，神啊，我将我的生命交得给神。”就是会带出不同。你的心愿，你做出一个决定，表面上看出来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但是却会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真的就像这个一滴雨水，一点点一点点不一样，就带出了完全不同的。记得哈，往一滴雨水往东侧的话是往哪里？大西洋啊。我现在讲啊，如果到西侧的话往哪里？因为这很重要，我们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向神有一个小小一步的靠近，好像微不足道，好像微不足道，但是我提醒你们，会改变你的一生，会改变我们最终到达之处。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选择了往哪个方向踏出第一步，而当你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行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将会有所不同，最终的结局会有所不同。耶稣呀，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看到这一点。而现在，他看着世间这山谷，他意识到这个国家里面的人仍然没有明白这一点，仍然还没有真正的决定是否要跟随神。所以，他就给了这个著名的挑战，《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那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就是古老传统的异教的神，在然后什么？是你们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这是迦南地的神，这些掌管啊、生育啊、性以及其他丰收啊种种的偶像啊。然后怎么样？然后至于我。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哇，注意到没有？很棒，很了不起的挑战，注意到没有？他说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如果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今天就可以决定了，你们到底是侍奉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的啊，那个怪神呢，还是你们现在居住这些亚摩利人这个所居住这些神？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管你们做什么决定，我呢，我决定怎么样？我和我的家，我要侍奉耶和华。很棒的了不起的挑战，给他们一个挑战。原因很多，为什么？首先呢，这是一个个人性的选择。他说：“我为自己做出一个选择，你也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们要做什么决定，那是你们事情。但是怎么样？我做出我的选择，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个人的，这非常符合圣经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这是决定都是个人的哈。你不要以为你孩子，你相信耶稣，你的儿子就会相信耶稣，不一定，是他的选择，同意吗？很重要。弟兄姊妹，说实在的哈。”当我们去跟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怎么样？他得到这个宝贝，对不对？同意吗？我们想尽办法怎么样？要让他们传啊，展示他们信仰，让他们做出决定。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请你记住哈，如果他们不信的话哈，你也不要觉得不好了，同意吗？说实在，这是谁的决定？是他的决定。如果他们选择不接受你所介绍，他去选择其他的信仰，你不要觉得怎么样，请你容许我说。让他们自己承担自己的结果，讲清楚了吗？千万记住哦，当你跟别人分享耶稣的时候，你试图让他们得到这个宝贝的时候，强迫人其实是不太好的啊。其实这不符合圣经的。其实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哈，也没什么得到什么好处嘛，对不对？我们只是提出这个棒，这个宝贝啊，但是呢。做决定的是要让他们使用神赐给他们的选择权。你要怎么选择？你要去选择这个教，你要去选择那个教。我已经把好处都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但我和我的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很重要的地方，怎么样？这是一个个人性的选择。然后第二点，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选择。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的家，这涵盖的什么？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不仅是关乎我去哪个教会，它更影响了我的家庭，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的事业，我所有的一切。然后呢，这也是一个什么公开性的一个选择。你看这个老人家110岁的站在大众面前跟他们讲，你们要做出选择。我的选择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耶稣呀，在大家面前做出选择，他说我不在乎你们所有人的选项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我要选择的就是要服侍耶和华。那么这种选择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是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在想要怎么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就在网络上面，我看到一封一个姐妹的一个见证，写一个电邮。这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她什么？她写的时候，她说我是一个由无神论的单亲妈抚养的。好，但是我从18岁就开始照顾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跟癌症争斗了12年，当时我质疑，我根本怀疑神的存在。她说3年前。我在一个主日里面来到南边的一个教会，这不是我们教会，先讲清楚哈。啊，就我没有离开过了。我真的找到我一生当中在思念的耶稣。请注意他说什么，他说接受耶稣以来，我度过了生命当中最艰难的时刻。请注意，信耶稣不见得是一定是很顺利的，但是你还有挣扎。他就描述了，他包括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耶稣，永活的耶稣在我身边，以及借着神的恩典，我仍然想充满希望的坚持着。同时在行走每一个步里面，我都重新的注视神，经历的神。他说我完全相信他的应许。所以我在去年，这已经其实应该是前年大前年的事情了，我在去年就接受了洗礼。目前我在省和社一家 医院深具挑战性的儿童肿瘤科工作已经进入到第十年了。啊，我旁边的许多护士现在的，因为我在跟他们在一起，也都相信耶稣基督得着能力了。这是一个见证。他说，就在昨天，就当一起讲，我照顾一个十八岁白血病又再度复发的病人，我跟他分享福音，我们谈到了神的应许。我看到这个孩子也站立起来，我们身边的所有的护士都一起来赞美耶稣。有些他说，有些甚至这些护士还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显然的圣灵的能力已经触动了我们所有的人。要是我看到这个时候，很让我感动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你注意到没有，他从无神论者的背景里面到传福音的门徒，这不就是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吗？同意吗？是不是神呼召我们这样，这就是教会的任务嘛？是不是？而他活出来的生命就是耶稣啊，今天这边所谈到的，看到没有？这对他来说，是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个人性的选择。特别是对他来说，他从无神论的父母亲那边单亲父母亲长大，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如果他必须非常个人化的话，他可以选择任何其他东西，同意吗？是不是？他可以从任何人承受这一切。然后他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选择，他不仅影响他个人哦，他也影响到身边的同事，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是不是？同意吗？然后他有一个公开性的选择，他决定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他更重要的，他怎么？他在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当中，他能够怎么样？能够宣扬耶稣，能够带出一个选择。这就是我想相信的，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当我们很真诚的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我们绝对绝对会带出影响的，绝对影响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现在如果你说，哎呀，是的，哎呀，听起来很棒很棒，我要委身来服侍神，或者是根据耶稣啊这么激动的末了之言啊，让我重新来做出委身的承诺。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记住，很有意思的，这里可能是耶稣亚对你所说的，对你所说的话，对二十四章，耶稣亚记二十四章最后的故事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结局。说实在的，我去翻遍了一下，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牧师用这一段来做讲道的。我们大家都停留在第十五节，很棒，有没有？第十五节说什么？第十五节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棒的一段经文，对不对？我们甚至有很多人把那种表格，对吧，放在家里，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很棒。耶稣啊，这个，哇，这句话何等激励人心！所以我们很多人回应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神啊，我要来服侍你。”而一般弟兄姊妹，很请你记住，我们一般牧师听到这样回应，高不高兴？高兴的不得了，太棒了！怎么样？你们就去这样做嘛！哈，好的很了。但是请你注意哦，如果你自己看《耶稣雅集》第二十四章开始第十六节，不是这样子的。《耶稣雅集》不是说：“哦，棒了，你们赶快去做吧！”哈，你们所听到的，有可听的就叮当听，你们就要照去做就好了，你们就闭门服。没有哎，如果你第十六节开始看到《耶稣雅集》实际上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做不到的。你们不会真心的来服侍神的。耶稣亚在第十九节提出警告，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耶稣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意思是什么？意思是除非你们悔改归向神，你们根本做不到。百姓回答说什么？开什么玩笑啊！我们绝对可以做得到啊！我们绝对，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哎，请你注意到第二十一节这边描述的，百姓回答耶稣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不，我们真的要侍奉耶和华。”很有意思，对不对？同意吗？是吧？但是耶稣就回答什么？很有意思的，耶稣啊对百姓说：“好吧，那么你们是否同意成为一个见证人？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好，你们自己做见证人吧。 你们自己做见证人吧。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会告诉你，你会被困扰的。你真的要选择侍奉耶和华吗？他们回答说：是的。好，我们愿意做见证。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然后你看第二十三节，耶稣也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们进到迦南地了，他们是以色列人了，他们照说应该是属于神的人，同意吗？他们经历了神很多的丰富，对不对？同意吗？很多的供应，对不对？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怎么样？仍然在敬拜外邦神。这里就是问题，这里就是约书亚指出来的问题。你进入应许之地数十年之后，他们中间仍然存在的外邦神。我们信主了十几二十年了，很多人说：啊，你是基督徒啊。那你是基督徒，我怎么样？我才不信。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弟兄姊妹，这就是问题。耶稣亚说：你们需要把这些除掉，因为你没有办法侍奉所有的神，必须要挑选一个。然后他说：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啊，很有意思，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同意吗？那么众人对耶稣来说什么？百姓就回答说：我们会的。注意到了没有？所以 他们怎么回答的？请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没有说：啊，好，我们要除掉我们中间的外邦神。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他们说什么？他们只是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怎么样？请你注意，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到这里所谈的。今天仍然是普遍存在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经过一次退休会，有没有被分心？哇，讲一讲真棒！哇哇，我在投入啊，对不对？啊，我们或者是祷告会，哎，我们晚上的祷告房，哇，一起祷告，哦，看到神丰富的光，啊，被激励起来，啊，好不好？我们流泪，我们再次跟神有个承诺，我们说：神啊，我要跟随你。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我告诉你都有，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多久以后，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稍微经历一些干扰，我们的属灵情况就怎么样？就退下来了。我们属灵的火焰就逐渐的消失了。我们面对那些影响我们的诱惑，我们会说什么？哎呀，其实没有办法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个也不错嘛。哎呀，哎呀。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又怎么样？很多时候这些东西不自觉的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就跟上礼拜谈到的一样。这个也不错啊，我拥有它，哎呀，不会影响我的啦。反正怎么样，啊，神也很爱我嘛，啊，神也不会太计较这些东西啦。又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就是耶稣所强调的，我们的蒙召不是一次性的热忱，而是日常性的委身，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日常的，是 moment by moment， 是随时随地要仰望神的，委身于神的，朝着同一个方向长期的来服侍的顺服的。我必须说了，我很喜欢热忱，我想成为一个充满热忱的人，但是耶稣让我在他里面得到这个宝贝，要让耶稣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主，这就意味着很重要的是，我要顺服他，每一天每时刻每刻他要我做，我必须要了解，我要委身自己在他的所期待的里面当中。当然我必须强调，我做到了没有？没有。我必须说，这容易不容易？这不容易，真的，我必须说这不容易。事实上，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我想你跟我差不多，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这是我们的挣扎，同意吗？但是神很知道我们挣扎，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位唯一真正百分之百的忠实者， 为了我们献出他自己的生命，以至于神现在看我就像他一样的信实。记不记得今天永文带领我们诗歌是什么？你是什么呀？唯一的，你是特别的，在神眼中什么？哎，你们唱完诗歌你就忘记了。哎呀，就是妈妈，我们在神眼中是宝贝，我们在神眼中是不是宝贝？是的，弟兄姊妹们，因为耶稣才有这种观念，同意吗？如果没有耶稣，我们算什么？同意吗？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意味着当我失败的时候，因为耶稣，我可以确信神不会谴责我，我可以确信神为我的好处，因为耶稣，我可以再度的站起来。弟兄姊妹们，我在这边要请问你，你相信吗？你相信什么？请注意，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也不是因为你父母是基督徒你就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去经历的，你必须要记住。记住什么？记住神供应你的，记住神应许你的，记住神怎么样改变你的，然后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必须要有一个个人性的选择，普遍性的选择，公开性的选择。当你听到神永远忠于他所有的应许，所以他永远值得你的信任的时候，你会选择相信吗？也可能不会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某个时刻你的信心跟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需要真正的拥有它，你要选择相信神，然后怎么样？然后继续往前行。耶稣要在这边挑战我们说，若是你们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什么？至于我和我的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老人家，记得哈，在世间这个山谷里面，站在那边，他对着我们每个人说，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做出你选择，你去选择你所追逐的偶像，你可以做出你做的选择，但是我个人的选择很重要的，我活了110岁所得到的经历，我选择我要侍奉耶和华。你的回应是什么？盼望你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知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所面对一样，充满了各种诱惑，充满了各种偶像的吸引，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你要让我们可以活出来生命来。所以我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各样试探诱惑的时候，你让耶稣要写下了约书亚记，更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提醒，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记住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选择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你忠于的应许，我们可不可以忠于对你的委身。请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到这些话不只是一些道理，而能够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带出影响，让我们能够活出不同，能够影响其他的人。我们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想借着这一次